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准备说新年蒙恩啊。这个2026年呢，我们有两个新年是吧，这个有这个西历的新年啊，我们已经过了啊，很快的这个农历的新年啊马上就到了啊。这个地方我们也在这里呢跟大家先跟大家讲新年快乐，新年蒙恩啊。你们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新年的时间啊，在这个新年之前呢，我们都有一个习惯，什么样的习惯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什么要做大扫除的工作。哎呀，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这个有没有想过预备好计划好要做这个大扫除呢？但是呢大扫除呢对我们来讲啊，身心灵都是非常有益的啊。希望呢我们呢能够多做一些清洁的工作啊。今天早上一大早呢，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这个新闻呢讲什么呢？讲说啊，他有列出50样的东西啊，就是在你们家中的一些老旧的东西啊，除了书以外不要丢啊，其他的都可以丢的，就尽量的丢，要把它清洁好。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清洁的动作啊，盼望啊我们能够除旧怎么样不新是吧？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新的一年的气象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不但是在这个物质界的东西要清干净那些破旧的不需要的，但是呢在属灵的生命里头呢，我们也要怎么样，要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新的生命的盼望。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很重要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说在这新的一年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这个盼望啊，是在这个末日的景况的当中啊。今天早上呢我看见新闻啊，在中东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已经美国已经部队已经布局了多少的军舰在那里了，包括几艘航空母舰，超过10艘以上了。我就看了那张图啊，在这个波斯湾这一带啊，布满了这些战舰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大的，在这个世代里头，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有很多的挑战，不只是国际的局势啊，包括在我们美国的这个境内，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来做？这个末日的情境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脱离的，因为神就在这个时间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如何的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每一天来生活，就非常重要。那所以呢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有什么样的新的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盼望。这样的盼望呢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看见这个盼望是从上帝的话语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卷书彼得后书里头啊，就讲到很多关于末世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彼得后书啊，你能够看见这一段经文所在的这一卷书叫做彼得后书的，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要提醒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信心跟知识上能够坚固，包括我们刚才所领受的这个饼杯，在圣餐的这样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过程里头，也是要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所以啊，我们需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怎么样的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而且呢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同时我们要为主征战。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彼得后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学习要防备异端啊。异端这些好比说所谓的诺斯底主义，那个是在2000年前初代教会就已经非常热门的这些错误的教导，那带到教会的里头，影响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对真理的认知。所以啊，我们需要学习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更多的认识，叫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能能够怎么样做防备异端的工作。所以啊，这卷书里头呢有很多很棒的这些真理的教导， 包括了这个所谓的末世论，也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见的。那我们继续来看，那这一卷书里头的刚才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啊、是在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看见第一个部分、啊、这里是这、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二十一节，他要我们在恩典跟知识上长进，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见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三章的十六节，要我们防备怎么样恶人错谬的什么教导或者是诱惑。那这个就是跟异端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啊、严格讲起来是真使徒彼得他所写的东西，借着他的教导让我们呢要来预备主的再来，这个一个末日的所谓的末世论的教导，所以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如何能够有这个新的盼望，新天新地的盼望，我们呢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能够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个末世当主再来的时候，最后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高的境界啊？那个就是整个怎么样，全地整个世界怎么样要被这些烈火消融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见当这一个天地，旧的天地啊，好像我们清洁一样的，有没有把它给清洁干净以后呢，有新的天地要降临，这是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那到底这个新的天地里头有什么东西呢？我们等一下会看见。第三个部分是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这个末后世代里头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要怎么样的在生活的当中等候主的再来，也能够按着上帝话语的教导每一天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啊、这个是我们最关注的。你们知道呢，就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异端错误的教导啊，常常就说某年某月某日主要回来了，审判要来到了，你们还记得吧，还听说过吧。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从回到刚才的第十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刚才的第十节的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第十节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主的日子。那这个主的日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什么样的意义呢？严格讲起来，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些百科全书啊，这一些这个圣经百科全书啊，它会告诉你主的日子通常是跟审判有很大的关系。跟谁的审判呢？跟上帝的审判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在第十三节的地方，就像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的，当主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火的审判要把这世上种种的罪恶怎么样完全的怎么样扫荡一空，完全的毁灭。那这个是主的日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跟什么有关啊？跟审判有关。那另外一个神学词典它也告诉我们、啊、这个主的审判呢，这个主的日子呢，是跟 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是神所定的，就像主耶稣他自己讲的，连他自己也不晓得什么时候，那只有上帝知道。但是这个主的日子或者是神的日子呢，在当那个要来的发生的事情呢，就会看见整个这世界完全的要毁灭。那我们呢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主的日子有什么样的特征，所以呢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第三章第十节的地方。那这里使徒彼得讲说，主的日子要像什么贼怎么样来到一样，而且呢到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怎么样啊，要被烈火消化。继续看，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怎么样被烧尽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要想要知道主的日子可能会发生是什么样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头啊，我们可以整理出三个关于主的日子的特征。第一个，我们看见主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那个毁灭是没有预警的啊，没有 alarm 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啊这个 最关注的是这个某一些地区，好比说日本也好，台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你们还记得在十几年前在南亚有一次的大地震啊，所带来的这个海啸吗？啊，这个海啸的发生在当时呢，因为来不及发警报啊，就很多人就白白的丧命了啊，所以现在的海啸的警报非常的快速啊，地震的警报警告也是非常的快速。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世界的毁灭，它要像怎么样？像贼来到一样的，什么意思啊？它要像贼来到一样的，是没有警告的啊。请问哪一个小偷会聪明到一个地步，先 text 给你，或者是写个 email 给你，某年某月某日某一天，我要来你们家偷东西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我想没有吧，啊，那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特质就是主的日子，在那个情况之下，什么情况呢？世界毁灭的情况之下呢，是没有预警的。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第二个特色是世界的毁灭，它是彻底的消融。同志们，你们看见用消融这个字眼啊，是火字边的啊。那我们在这地方到看看到底什么是特别的，这个清楚的跟火有关的。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第十节的地方后半段，他说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怎么样被烈火消化，而且他继续讲地和其上的物都要怎么样被烧尽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的毁灭是用什么烧的啊？是用火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还记得去年一月的时候，还记得加州发生了大火吗？那个是在一月七号一开始就连续有五场，同时呢就把洛杉矶好像蜡烛一样的点燃了，好像这个火一样的到处在那里烧起来，而且呢连续烧了几个小时啊，十二个小时，连消防队都没有办法阻止这些火烧的情况。我相信你们在新闻报道上面看见像这样的类似的房子啊，就一下就没有了，你们看见吗？你们知道这几场的大火总数烧掉加州多少的面积吗？大概有117个平方公里、啊、大不大？非常的大，特别是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117怎么样平方公里。同时呢，有几个人死亡？有五个人死亡，有18万人怎么样被疏散的？他们必须紧急的要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啊！你们知道这五场大火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少钱吗？500亿美元，500亿美元，损失非常的大，是吧？啊，同年的七月，在去年的七月呢，我去 Malibu 呢，去在一个这个青年的这个退休会讲到，那在马来普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原来是非常漂亮的，是海边的很多的房子的哈。结果呢，我去七月份呢，一月烧的房子，现在七月拍下来，这是我自己拍的照片，你们看见了吗？这些房子烧成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损失多少钱呢？500亿美元，有。多少人这个被疏散呢？18万人，啊，弟兄姊妹们，可不可怕？非常的可怕。但是这样的火灾，弟兄姊妹们，最起码那个钢架还在吧？啊，你们看见没有？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清楚的看见他讲说，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什么意思啊？那个烧的程度啊，是烧到什么都不剩，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主的日子的第三个特点呢，是在这个地方，他要第二个特点是要彻底的消融，然后再来看第三个特点是，当世界毁灭的时候，恶人要怎么样？要沉沦。那这个呢，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九节的地方。那使徒彼得非常的清楚的告诉大家，为什么上帝到现在好像还在拖延啊的这个理由是什么？他要宽容世人，无论是任何的人也好，上帝都愿意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能够有悔改的机会。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这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看见传福音的急迫性呢？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开来，让人能够怎么样，不再沉沦，都能够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看见这世界毁灭有什么样的特质啊？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第一个特质是没有预警，像贼来到一样的。第二个特质呢，是完全的要怎么样，要烧毁了。第三个特质呢，是恶人要沉沦。那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天地要旧的天地要毁灭是这样的情况，你们还能够安心的睡觉吗？不会吧，啊，是不是想一想你家的东西放在哪里，赶快先收好才是啊，啊，是不是啊？或者是哪一个人还没有传到福音，是不是要赶快的去把福音传给他呢？哪一个比较紧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今天我们的那个专注侧重的目标在到底在哪里。好了，我们看见这个旧的天地要完全的毁灭，那新的天地，这新天新地要降临。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读的，在第九节的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什么？叫做应许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同样的，这个应许也在第十三节出现了，我们要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专注的对象，这个就是我们要等候的。那我们看见新天新地要降临，那这个是主的应许。那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其实如果我们到旧约里面去查考啊，你会发现包括很多的先知，特别是先知以赛亚，他在第六十五篇，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六十五篇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怎么说？盼望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新天新地的应许，请看啊，我照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加了这个英文的翻译啊，所以呢它的编排已经有点乱掉了。但是呢，这一个地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叫做因为的因。因为上帝他要创，他要造耶路撒冷，就是让人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能够为当中居住的居民啊，能够使人能够感到快乐。这个里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个耶路撒冷不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记得吗？现在的耶路撒冷最后有什么样的结局啊？要完全的被什么消融啊？烈火消融。所以 这个耶路撒冷呢，是新圣城耶路撒冷。我们继续来看六十六章，同样的作者以赛亚在六十六章二十二节，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照样长存。弟兄姊妹们，新天新地的字眼再次的出现，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的应许也在新约的当中，我们看见使徒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大概在主后九十几年的时候，他被放逐到拔摩岛的时候，他从异象当中也看见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继续来看，来到启示录他怎么样的来记载这个新天新地的更加仔细的内容，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请。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好了，我们先看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是怎么样的过去啊？是被那些烈火怎么样消融的，包括所有的 所有的东西，听好了，所有的东西，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完全的被毁灭以后，同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圣城耶路新圣城耶路撒冷怎么样从天而降？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一开始啊，他就这么样的记载。我们看见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他怎么讲啊？这个是在发生在当时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再加上末日的审判，最后怎么样？完全的，这世界完全的被毁灭了。来到二十一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怎么过去的？被火烧掉了。所以我们看见海也不再有了。啊，我们这里在第二节里面，他这么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的等候丈夫，这个就是当时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景象。我们、啊、从 这几节、啊、能够看见这新圣城的耶路撒冷，这新天新地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看见这第一个特质呢，是神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再次的回复和好的关系，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众人怎么样都喜乐啊，这里呢也没有那个哭丧的脸，也没有忧郁症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身心灵啊憔悴或者是病痛的产生。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特质是上帝跟人的关系和好，第二个特质呢，我们看见从这段经文里面，众人都是有喜乐的生命，而且住在这里面的人，第三个特质 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是义人。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上个月讲到仁义王吗？啊，仁义就是我们生活成圣的标准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义成，借着能够耶稣基督为我们能够成为义，在上帝的面前得称为义，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和好，我们得称为义人。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这义人要怎么样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美好的一个景象，我们看见人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也看见人都在喜乐的当中，都在平安的里面，同时呢，我们看见义人在这新天新地是怎么样，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如果有这个盼望，那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地上怎么做呢？盼望我们能够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个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我们如何来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如何的生活，就必须从刚才所学习到的，旧的天地要完全的被消融，新的天地要从天而降，里头有神人和好的这样的美好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平安喜乐，而且呢，义人长存的一个景况。这是我们的神学，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神学，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应该要活出来的模样。所以我们今天如何在这个末后时代如何来生活呢？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地方，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使徒彼得这么说，彼得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弟兄姊妹们，还记得神的日子指的是什么吗？这神的日子指的就是那个末后的审判的日子。而且大家记住，我上次也跟大家提醒的，审判要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中开始。那个神的家人是谁啊？请问我们当中有谁是神的家人？你可不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要审判都不敢讲了。你要不要接受审判，你都是神的家人。如果你是神的家人，你就必定要接受这个赏赐的审判，记得吗？那个公义的冠冕，那个大小是来谁来决定呢、啊？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吧？ 就像我在神学院 教学的一样，那个成绩啊，也是让我的学生自己来决定的，啊，我们叫合约制，啊，你今天的把这几样的作业都交了，就能够拿到 A， 而且呢，当然那个水准水平叫90分以上的，这个叫做合约制，啊。同样的，今天我们在那个审判的日子，弟兄姊妹们，我们跟神也是有约的。今天我们摆上的多少，上帝都有账记下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赏赐的审判是我们等候的，我们切切仰望的。那但是呢，怎么来做，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记着这两个字啊，我们就来学习如何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里头，我们每一天如何来生活。先从圣洁这个理念来看啊，这个圣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刚才呢，感谢主，在我们的第一次的英文的聚会的啊，你们记得这个英文部的牧师他用什么样的哪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啊？你们是有君尊的，哎呀，都忘记了，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的国度就是跟这个圣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圣洁国的国民。那在这个地方怎样圣洁呢？我们，啊，如果去查考一些经文，你会发现在旧约的不是在新约里头啊，最起码有大概40条经文都讲到跟圣洁相关的啊。但是呢，我们啊，回到旧约里头先来思考，那到底圣洁是咋回事。其实圣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 B-I-N-G，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份，第二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doing。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圣洁，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份。在生命记的第七章第六节还有第十四章第二节，啊，他这么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看见吗？圣洁的国度的国民出现了，这是身份，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圣洁国度的国民。耶和华你的上帝就从这地上万民当中怎么样拣选你们做他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的部分。但是我们看见生活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必须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呢，他这么说，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的地方，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一起来读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同志们们，他说要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的身份从他的生命的本体来看，他是怎么样圣洁的。还记得我们上个月在腓立比书讲到那个所谓的行事为人无舌无可指摘，那个讲到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纯度的意思，那个纯度就是纯净的程度，就是圣洁的程度。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地上等候主再来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是这个所谓的圣化的过程，英文叫 sanctification。 让我们，啊，今天能够走过这个圣化的过程，必须要在生活里头，就像刚才这里彼得所讲的，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怎么样，要圣洁。求主啊，帮助我们看见这个圣洁不只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同时我们也是圣洁的国民。我们需要在生活的当中像彼得所讲的，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要怎么样，要圣洁。那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第三章的地方啊，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说你们该当怎样圣洁，包括了第一个，我们要有得着这个圣洁的身份，我们要与耶稣基督联系，成为这个很重要的属神的关系的建立。弟兄姊妹们，请问大家，我们刚才来这里领受什么餐呢？ 不是自助餐吧？什么餐呢？圣餐。什么叫圣餐呢？就是分别为圣的饼杯。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来领受这个饼杯。严格讲起来，就是没有资格，因为你的 being， 你的生活的当中没有这个身份地位。当我们有了这个身份地位，还要怎么样？要着重在我们的 doing 上面，也就是我们今天如何的生活。我们有了身份还要怎么样？还要生活。所以当我们领受饼杯之前，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我们要先来反思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把那一些得罪人、得罪神、得罪我们自己的啊，我们叫做三省吾身呢，啊，这三件事情是我们要反思的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把这些东西怎么样剔除干净，这个就是纯净化或者是圣化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圣餐非常的重要，也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的生活，这是跟圣洁有关的。接下来第二个字叫做什么？叫做敬虔。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下，在新约的当中，敬虔这个字也是非常的多的，大概有21条啊。这个里头呢，我们先来思想到底什么是敬虔。敬虔在英文翻成 godly， 但是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去查考它原来的这个经文里头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啊，严格讲起来，这个敬虔就是虔诚、尊敬、忠心，还有对上帝的敬畏。弟兄姊妹们，请问我们在座的，我们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吗？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好好的反思。 OK， 就像我们领饼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省察我们自己，就是在怎么样啊，吃喝我们自己的罪了。还记得保罗所讲的吗？所以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带着敬虔的心 and very seriously 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心。严格讲起来，这个敬虔在生活里头就是让我们对他的委身的程度越来越怎么样，越看重。他成为我们跟他的关系的核心以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以他居首位。所以啊，在我们的所谓的生活的这个叫 priority 啊，在生活的当中，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耶稣基督作为你们生活的 priority 呢？优先顺序的第一位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对主敬虔还有对主的委身，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要表现出来。在哪 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很好记，我们今天要跟神委身啊，所谓的 commitment 啊，我给大家三个 C， 盼望你们能够记下来。第一个 C 就是你们的金钱要对主委身，你们的 cash C。 有人说我们现在都用信用卡，好吧， credit card 也是 C 是吧？ OK， 有人说我们是用 check 支票，那也是 C 啊。 OK，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金钱上我们是不是对主委身，有没有金钱。第二个，我们的第二个 C 呢，是我们的 calendar， 我们的时间表。也说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安排，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天滑了手机滑了多久的时间呢？你们有没有算过啊？我告诉你啊，那个 iPhone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他会告诉你，哇，你这个礼拜你用了多少时间，平均，哎，算算看。 OK， 好了，你的 calendar， 你今天一天就是24小时，每一个人都是一样24小时， right？ 但是你怎么运用这24小时？有人是睡24小时的， OK， 那不行啊，是吧？所以呢，你必须要好好的运用你的时间。 Again， 它是一个 C， 第二个 C， calendar your time。第三个 C 呢，是你的 company， 你跟谁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在平常的生活里头啊，你最喜欢跟谁打电话啊，你最喜欢跟谁聊天啊，你最喜欢跟谁一起吃饭啊，这些就是你的 company。 你如何的在生活的当中那能够 表现出你对上帝的 commitment， 也就是一个 C。 所以这样的一个尾声是三个 C： cash、 calendar and your company， OK， 很重要。那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不敬虔，也就是在这三个 C 上面，人跟神、啊、常常是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常常就是处在一个得罪神的状态。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仔细的来看，在这里头呢，在旧约里头，在特别是在创世纪啊，那个两次的大毁灭都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出现的，不敬虔的时代，就是不委身的时代，不敬畏上帝的时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就像这里呢，彼得后书他就用这两个例子，所用的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第一个例子呢，是在挪亚那个时代；第二个例子呢，是在罗德的时代，我们看见索多玛、俄摩拉被毁，完全的焚烧成灰啊。所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应该敬虔呢？不但要圣洁，还要敬虔。那这个就是回到刚才的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所读的最后的那一节是十三节，但是十四节怎么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还记得吗？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仁义，仁义的标准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让我们每一天的行住坐卧都来学习呢？所以啊，这个敬虔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无可指摘或者是无可指责都可以的，没有玷污，没有瑕疵，记得吗？纯净的程度，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纯净的程度，就是我们仁义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想要达到的那个境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在神的面前啊，被神所看重，让神悦纳，最要紧的是我们的纯净的程度，也就是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玷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要如何的敬虔。使徒保罗呢，告诉他的最爱的这个属灵的儿子呢，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是第一个，是负面的 negative 的。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要讲说弃绝呢？严格讲就是不要去做的，是一个负面的， OK。 那这个呢，跟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彼得前书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还记得吗？驳斥异端、错误的教导，这一些可能都是跟这个世俗的言语还有老妇荒谬的这些话语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要弃绝就是 negative 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所谓的，中国有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是吧？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理还有另外一个理啊，就是道理的理。今天不符合真理的，我们不去听，我们不去讲，我们不去看。所以呢，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道理就在这里啊。有两个理，第一个是礼节的理，第二个呢是真理的理。我们要弃绝这些东西，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好，第二个部分，我们不但要弃绝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啊，正面的应该怎么做呢？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他说，操练身体处益处是怎么样？还少，但是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请问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的 priority 优先顺序。所以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操练敬虔呢？还记得吗？这三个 C 是非常的重要，这三个 C 就化身在教会的生活的里头。我们是不是每天在神的面前有敬虔的祷告？就像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们提醒挑战你们，每一天最起码有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要敬拜，还记得吧？啊，而且我们也在上帝的话语，这是第二个挑战，我们在神的道，在主的话语要学习，我们要好好的来聚会。你们弟兄姊妹们看见吗？ 接下来这两张图呢，那个 company 出现了，你每一天跟谁相处在一起，我们在教会里头，在小组的，在团契的当中，我们跟众圣徒一起怎么样生活，查好主的话，这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如何来运用你的金钱，你的时间，还有你跟谁一起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所以我们要在圣洁跟金钱的事情上，让我们好好来操练我们自己，等候主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盼望新天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就是这些属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义人能够居住在其中，而且呢还可以永远长存。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主你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世界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看见你的话语要永远的长存，你的仁义要永远长存。求主帮助我们在等候这新天新地降临的同时，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圣洁的，能够为主你而活，知道如何的操练金钱，在我们的金钱，在我们的时间，在我们与人相处这个彼此团契交通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也能够使人得着益处。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来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 Amen。